时候，太久没讲。
好，今天的主题是对对，七月份我就跟你们讲，就是以利沙信心之路啊。以利沙是旧约里面一个神所重用的先知，他是以利亚的徒弟了。我是说，可能你忘记了他的事情，我讲一点点的背景给你们知道。在第一个讲到以利沙信心之路的第一。他伊丽莎本身是一个有钱的有钱有点背景的人，是有钱的人。但后来他知道神要呼召他成为他的仆人之后，他愿意放下他的财产啊，他的家人，然后就跟着伊利亚去传道，去为神做工。所以他是从一个有钱的到一个放下，他由于他愿意放下自己，以及于去侍奉神的话，神就带给他双倍的祝福。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列王记上的经文，你就知道他求神，当以利亚要升天了，被神接去了。你知道以利亚是其中一个没有经过死亡的被神接去先知。当以利亚要离开的时候，他问以利沙你要什么，他说我要你神给我双倍的祝福，结果神真的给他双倍的祝福。好，来到这个是他的背景，以利沙的背景。使徒不单止当以利沙愿意奉献愿意侍奉神的时候，神不单止祝福他双倍的祝福，更让他为神做了很多的事情，行了很多的神迹。今天我就要从列王记下的二章到五章，不要怕，我们不会读完四章的经文，根本读都不够时间。我是从当中去看不同的神迹来了解，到底就是今天的经文，就是以利沙信心之路的二。当你愿意以信心来信靠神的时候，神会借着你行了很多的事情来侍奉他，能够带给别人的祝福，也能够让人去敬畏神，更爱神。好，刚才你们看到读了从十九节到二十四节里面，其实只有两个的神迹，我不懂你们有留意，就是我们来读。第一个神迹就是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里面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一二三，耶利哥城的人对
以利沙说：“这城的地势美好，我主看见了，只是水恶劣，土产不是很多。”以利沙说：“你们拿一个金钱来，庄严给我。”他们就拿来给他。他知道水源，将盐倒在水中，说。耶和华如此说：“我治好这水，从此地不再使人死，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。”于是那城治好了，直到今日，正如以利沙所说的。
这个是以利沙行的第一类型的神迹，就是能够使到神的名被高举，也是使到人得益处的。另外一类的神迹呢，是在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请你们也一起读一二三。
以利沙从那里向伯特利去，正上去的时候，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，细叫他说：“土口的上去吧，土口的上去吧。”他回头看见，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。于是有两个虎熊从林中出来，撕裂他们中间四十二个童子。
从这个神迹告诉我们什么？以利沙要让当时的人知道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我们一定要敬畏神。好，我们就来看第一类型的神迹，先从里面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教导呢？ OK， 就是刚才所读的十九到二十二节里面，关于以利沙行的第一个神迹，就是治好了耶利哥城的水患。原来我们看一些背景啊，在约书亚记里的第六章二十六节的记载说，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，有兴起重修着这耶利哥城的人，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，他犁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，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。之后就是 伊丽莎去到耶利哥城里面行这个神迹，把水患治好了。 OK， 原来在耶利哥城，在约书亚时期的时候受到咒诅了，就是直到伊丽莎时期还是一样，土产不熟而落。但是我们来看到经文里面，当有人告诉来到伊丽莎面前，告诉他啊，这水不行啊，不能够用啊，不能够喝啊。后来伊丽莎怎么做？记得吗？经文怎么说？他就叫人把盐拿个盐拿个新瓶拿一个盐，然后倒在那个水里面，结果水就治好了啊，水治好了就自然。有水那个土产可以生长啦，可以就他们的生活也比较恢复正常。结果水流经之处就能够，这果树就能够结果累累，不像好像以前这样什么都不能够生产。所以这个水治好那个水患，就带祝福了耶利哥城整城的人。我给他说祝福了很多人。原来这个水啊，这个泉呢、啊，到现在还是在那一个地区里面唯一一个淡水泉。OK， 好了，很快，第二个，这个神迹是在第四章一到七节，就关于增添寡妇之油。有没有听过这个神迹？听过 ，OK， 好，但是我们也读一下，让你们有一些印象。好，我们请你们读好吗？比较长一点，七节经文，一二三。
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伊丽莎说：“你仆人我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华，是你所知道的。现在有债主来，要娶我两个儿子
做奴仆。”伊丽莎问他说：“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，你家有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卑微家中住了一瓶有之二，没有什么。”伊丽莎说：“你去，向你众邻舍这供器皿，都要少这。
回到家里，关上门，和你的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，把门放在一边。于是仆人离开一切家去，关上门，自己和儿子在里面。儿子把器皿拿来，他就倒油。”器皿都满了，他对儿子说：“再给我拿器皿来。”儿子说：“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就止住了。”
夫人就告诉
神人，神人说：“你去卖油还债，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到我度日。”
有没有印象这个神迹？大概就是说，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太太，她的丈夫死了，她就还留下很多债务，以至于要她的妻子还有还债，但是债主还要说要把她唯一的两个儿子拿去还债。但是这个妇人来到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怎么样？这个妇人就走去找伊丽莎，求他来帮忙。伊丽莎就跟他讲：“你家里面有什么吗？”他家里面有什么？有没有讲？只有一瓶油，一瓶哦，记住哦，一瓶啊，没有什么了。伊丽莎就说 ：“OK， 不要紧，你拿去问你的邻舍借，借，尽量借的空瓶回来，尽量这样借。”他还说：“不要少借，还是越借越多越好，尽量去借。”结果那个寡妇就问了借了很多了，我没圣经没有说他借了多少，就是说尽量总之有空瓶就借来。结果他伊丽莎叫他怎么说？有印象吗？就是把那个唯一一瓶油就倒到满了所有的空瓶，结果没有再没有空瓶了，全部都满了。之后满了油就怎么样可以卖掉，有钱就可以还债，还有剩的可以还可以养活他们三个人。这个是神借着伊丽莎所做的神迹奇事。这个神迹奇事祝福了一家人而已哦，好像只有祝福了一家人。好了，另外一个神迹啊，刚才那个神迹耶利哥城的水患医治了多少人？整个城里面的人，寡妇的瓶油瓶就一直了一家人而已哦。然后呢，第三个，在38到41节第四章解除了毒素。OK， 我们也来读一下， 以利沙又来到基甲，
那地就有饥荒，
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，他吩咐仆人说，你将大锅放在我上，给先知门徒熬汤。
有一个人去到田野
遇见一个野瓜藤，
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，
现在搁在他们的锅中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倒出来给众人吃，吃的时候都惨叫说，神人啊，锅中有致死之物，所以众人不能吃了。以利沙说，拿点面来，就把面撒在锅中，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，锅中就没有余了。
OK， 这个神迹就是的背景，就是当时的以利沙所在的地点有饥荒，所以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就饿嘛，是随便摘一些野菜来弄在汤里面就喝，怎么知道原来有毒的，毒的就又再来以利沙面前求，怎么办怎么办，神人怎么办，结果以利沙怎么说，放点面里面搞一下再喝，没事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不是神迹啊？不用看医生呢，没有吃，不需要吃解药哎，就好了。OK， 所以这个神迹又帮了多少人？一群人啊，就是一群人而已啊。好了，最后另外一个呢，喂饱了100人，42到44节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你们读吗？我在学普通话，因为有时候我的发音不准啊，我听你们怎么读我就可以学一下。 OK， 我们来再一起读。
有一个人从巴利萨利萨来，带着叔叔大海做的饼20个，并细碎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，神人说，把这些给众人吃。仆人说，这一点岂可改变100人吃呢？以利沙说，你只管给众人吃吧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众人必吃了还剩下的，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
你们留意最后一句，果然还剩下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从这一句你就知道以利沙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神而来的。这个神迹有没有印象，在新约里面好像发生过，是谁做的？耶稣哦，五饼二鱼吗？喂饱整千人哦。这个神迹也是一样，以利沙有人因为尊重神的仆人，拿了20个饼来给他，他没有吃，是说我自己用，我自己拿来吃。但是有人告诉他不够吃，有100个人在那边等啊，或者好像耶稣这样听以利沙讲分享等等。他说以利沙就说 OK， 你分给别人他们，结果100人吃完还剩下来，还剩下的好像耶稣这样。所以这个神迹里面祝福了多少人？100人。好，我们来看另外一个，应该是最后一个了，医治乃曼的麻风，有印象吧？这个应该听过了。来，在5章1到19节，但是不需要每一节读，我讲一些背景给你们知道。这个乃曼是谁？亚兰王的元帅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好人啊，但是他患了一种在当时来讲是一个不治之症，是什么？麻风病。在现在是不是了，以前患了就隔离啊，或者是不能够跟人家接触等等。他是非常非常绝望，因为他是被王所重用的。但是后来他听取了他的太太的一个侍女说，你去找伊丽莎，伊丽莎可能可以帮你的。结果他还要跟他的王说，求王写一封信给伊丽莎，他怕自己不够能力啊，他叫不动那个伊丽莎来帮他，所以他就请求亚兰王来帮他。结果王也愿意做，还在第5跟第6节说最后打红那个我读出来，我打发臣仆莱曼去见你，你接到这信你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。这个就是王要莱曼拿那个封信去求伊丽莎。最后呢，伊丽莎怎么回复他？你们来读这一节。伊丽莎
打发一个侍者对莱曼说，女婿在别的国中与妻女为鬼，你的肉就必复原，而得洁净。
结果呢，结果伊丽莎也没有去， 没有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有没有去。于是乃曼下去，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一次水，
他的肉复原了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
好，然后呢？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：如今我知道，
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下没有神。现在求你收敛仆人的礼物。
哎，这是第七十七节怎么说？乃曼说：
你若肯收，请将两骡子左右的土赐给仆人。从今以后，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约神，只献给耶和华。
结果我们看到乃曼这听着伊丽莎根本没有去碰过他，只是叫他去那个约旦河来洗澡吧沐浴气回就好了。结果他本来都说很怀疑可不可行啊，那结果他顺服了，他就下去去世之后就好了，皮肤好像什么，好像 baby 这样，我们现在好像小孩子这种皮肤多么滑啊。结果乃曼就认定伊丽莎所信的神是唯一的神，他说以后我都不会敬拜其他神啊，就颂赞那个以色列的大神的大能。OK， 这个神迹祝福了多少人？一个人而已，对不对？他一个人而已。其实伊丽莎还行了很多的神迹，包括数念妇人怀孕生孩子，还有他的儿子后来生病死了而使他复活等等，也帮助那些门徒丢在约旦河里面的斧头啊，什么斧头把他拿回上来等等，也最后一个他死了之后也行那个神迹，你们记得吗？就是他葬在那个地方里面，这碰到他的就是碰到他的骨头这样，那些骷髅骨怎么说啊，就是那些死掉没有肉的那些骨头这样，骷髅都站起来的人哈。其实神使用伊丽莎行了那么多神迹，都有不同的方法，但是都是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看到神的大能，最重要是带给别人的祝福。他的祝福包括治好了耶利哥水患的很多人，增添寡妇之忧，祝福了一家人，解除那个毒素，这样祝福了一群人，还有喂饱一百人，祝福了一百人，最后治好了乃曼的麻风，只有祝福一个人。无论怎么样，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，去侍奉他，在不同的岗位帮助不同的人，祝福不同的群体，可能只有少数的人，可能很多人，好像有些布道家他去传福音，开一个布道会，他可以带领成千上万的人信耶稣，可能带给他们祝福。有一些可能做一些就是个探访，可能跟一个人传福音，可能只有带领一个人信主，但在神里面一样的，在神里面都是一样。神不会计较，不会说你带领一万人信主，你的功劳多一点，以后你奖赏多一点，不是。神看是我们有没有凭信心去信靠他，去侍奉他。在教会里面，我就认识到一个姐妹，她在妇女部做。她本身她自己觉得没有读过什么书，都是一个家庭主妇，应该神不会用我。但是后来她就邀请有姐妹邀请她出来服侍。她知道她也不可以开车啊，英文也不行，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打电话。他就是打电话去关心那些没有来到的姐妹，或者是就是鼓励他们啊，为他们祷告。还有更重要，他与那些好像有跟我联络，有跟其他的姐妹联络，让他们有可以开车的姐妹，可以探望那些在病重的姐妹。他就是默默的，这为了神给他的那个侍奉的责任做好了。他就祝福了很多人，其实也是祝福到我，因为我让我有机会知道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需要，以及我可以尽我的本分去看望他们，去为他们祷告。所 以从他这个姐妹的见证，我是要鼓励我们来侍奉神，神看我们的心，我们只要愿意去做，做好我们本分，神会祝福我们，也会借着我们来祝福其他人。而且神要求的是我们一个人单纯的信心来依靠他，神不要我们很大的能力，正如说神给有些人是1000、5000、3000，但是你不要求神，我只要1000就好了，1000可以做少一点了，不是的，神是按照你的能力去做，就是你的领受是什么，就是尽量做好的，神就会使用你来祝福别人。好了，这个是第一个神迹，就是神可以借着你来祝福其他人。不要计较为神做大事还是小事，神要什么重心去做完，凭信心依靠他去做就够了。好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神借着以利沙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啊，我用两个神迹来解释这个，怎么让我们去认识神以及去敬畏神呢？就是第一，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绝对不可以开玩笑的，神也不可以随便好像我跟孩子讲，不要随便称呼 My God、My Jesus 这些名字，不要随便开口，因为你好像在称呼神的名字啊，你要在适当，你要在赞美神的时候，或者祷告时候可以，但随便好像遇到的事情，就不要随便把神的名讲出来。还有，除了知道神是轻慢不得以外，还有学习跟操练去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。如果你不是一个敬畏神，你不是圣洁的话，我们很难来看到神、见到神，好不好？我来解释一下。OK， 神借着两个神，以利沙用两个神迹来解明节点。第一个就是咒诅取笑他的42个童子，这个刚才我们之前也读过了，就是这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就是说，以利沙在往伯德里的途中，遇见一群的顽童讥笑他什么，秃头嘞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很普遍的，现在全球都很普遍啊，举咒的他就讥笑他什么，他怎么说啊，就说你秃头的上去吧，秃头的上去吧，那原文的意思大概说秃头的去死吧，如果你明白用现代的言语，就是讥笑啊，好像取笑啊等等，不好听的，有点好像责骂等等。结果神叫以利沙怎么做，怎么走？他叫那两个母熊嘞，从林中出来，破出来，撕裂他们42个童子啊！他没有讲到多少个童子，最少是42个啊，可能更多，有一些的跑掉等等。你们觉得神是不是很残忍啊？会吗？不会啊，会哦。我都觉得看的时候，神啊，给他们机会吧，为什么那么命呢？我们讲也就在命的年，很什么命是什么？国语英文是比较明白，计较啊。好 ，OK， 不要紧。但是原来你们觉得是这样，原来不是，特别是在旧约里面，神的仆人就是神的代表，就是神的代言人。如果你咒诅神的仆人，就等于你咒诅神本身。以利沙这样做，神叫以利沙这样做，是一个重点，是说不要玩玩啊，不要把神来轻慢，就是不可以不随便用神的名，不可以随便责骂神的仆人等等。其实我也回想到，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或者你的孩子看到一个秃头的男生，你这样讲他，哎，秃头啊，光头啊，光头佬啊，咁自己觉得这样了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作为妈妈，你会觉得不应该，对不对？这个都非常没有礼貌。所以我是后来在想，回想到神的属性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神应该这样做一个警惕，让所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的人知道，不要随便讲神的名，或者随便责备神所仆人。加上以利沙的，他是自愿这样的吗？不是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男人希望自己秃头的，我跟你讲，没有，想尽办法去弄回那个头发出来，对不对？现在都是这样， 古代没有办法而已，所以我们就是接纳，接纳他是这样的人，不要随便随便责备责备的样这样。 OK， 好了，第二个令到基哈西生大麻风，知道基哈西是谁吗？就是乃曼的仆人，他就是乃曼的仆人。好，只有八节经文，给你读一下，读一下你就有印象，到底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。我们一起读：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希哈西心里说，我主人不愿从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，我只对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逃去追上他，
向他要些。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，乃曼
看见有人追赶，就急忙
说：“我从亚兰到了他上方，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，
放在屋里，打发他们回去。
基哈西进去，站在他主人面前，以利沙和他说：基哈西，你从哪里来？”回答他说：“仆人没有往哪里去。”伊丽莎回答说：“
两人下回
转回应的时候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呢？这岂是受了一次伊莎买下来的人、葡萄人、牛羊、驴子的时候？因此，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”希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，就长了大麻风。
你们有没有印象了？有没有印象了？这个是这个神迹责备基哈西，他犯了什么错？你我如果你有印象，当乃曼被治好的时候，他曾经对伊丽莎说：“我送你一些礼物，好不好？”但伊丽莎说：“我不要。”结果他的仆人竟然偷偷的走上去问乃曼：“我可以拿一些东西，拿你一些礼物吗？”他没有让伊丽莎知道，还说我偷偷藏起来。但是伊丽莎是谁？是神的仆人，是先知啊，怎么不知道？结果先伊丽莎就责备他，还有说乃曼的麻风就传出到你那边了，转过去那边，结果他就生了大麻风。刚才我说大麻风在当时来讲是一个绝症，没有办法治好的。所以这个仆人，伊丽莎的仆人，我相信他跟随伊丽莎应该都有一段时间了，但他从伊丽莎身上没有学到功课，没有学到伊丽莎这样爱神敬畏神，他反而是因为一时的贪念呢，就铸成大错，结果就生了大麻风。他没有学到伊丽莎的尾声，反而因为自己的贪心受到惩罚。所以结果神要惩罚他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不尊敬他的主人伊丽莎。正如我刚才所讲，伊丽莎就是在地上是神的代表，你不尊重神的仆人，等于不尊敬神，结果神就要惩罚那个仆人基哈西。弟兄姐妹，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，都是说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是不可以被欺哄，也欺哄跟侮辱。 OK， 伊丽莎就是凭着信心来做神的代言人，发出警告跟惩罚。这里就是要提醒我们，我们必须要敬畏神。敬畏神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一个敬虔的生活。你们知道什么是敬虔的生活吗？我就读一段大概两个月前我在 Facebook 看到的。他是一个改革中的清教徒的神学院的院长，他在周毕科牧师，是外国人来的。他说现今的基督教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在基督徒当中，甚至是真正的基督徒里面，也正在减低对神的敬畏，减低对神的敬畏，越来越不敬畏神，越来越不怕神。我们正在麻木良心，用娱乐媒体麻木自己，用细数麻木自我们细数。就是现代的世界的 风俗，世界的风俗啊，
世俗，
世俗麻木我们，失去了盐的味道。基督教也因此失去了感染力，也失去了宣教的影响力。我们真的，你觉得敬畏神吗？我们怕不怕神？不是很怕。我觉得我们丈夫的怕老婆多一点。做妈妈的有时候怕孩子多一点，就是买了做妈妈也更怕的是孙子啊，这个所以我们都是怕的，不是神，是我们心，可能是我们的老板啊，或者是我们的配偶啊，我们的孙子孩子等等。但是那个众牧师提醒我们，只有当我们言跟行一致，人们在我们生活里面就会看到或者是感受到我们真正的敬畏神，这样我们的见证才会有能力。他更指出，敬畏神的基督徒应该在谈话里面、生活里面常常都应该可以赢得灵魂，就是当你用那个行为做一个见证，能够吸引人来认识背后为什么你是这样的人，来认识神。我们要看一下圣经怎么去讲敬畏，好吗？敬畏，诗篇33:8这样说：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，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。经文说，前面讲到敬畏，后面讲到惧怕，就是说敬畏是应该带有惧怕的。 OK， 还有呢，箴言3:7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这个提到一个敬畏神的人应该是怎么样，远离恶事，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，不要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情。还有呢，创世纪太小了，读39:9，说我怎能做的解大恶得罪神呢？这个经文的背景是约瑟，这个约瑟被他祖母啊引诱啊去犯罪，结果他就回答说，我怎能做解大恶得罪神，你知道吗？他是说把神放在首位，他宁愿得罪他的祖母，因为祖母就是刚才说吗，祖母比他的主人更大的，因为他的主人可能都很怕他的太太。所以但是约瑟说，我不要，我要敬畏神，我不要犯罪得罪神。好了，所以敬畏神，我就给他说是带有惧怕、畏惧、害怕、不敢得罪神的，而且遵循神的道，敬畏神，远离恶。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简单讲一下什么叫敬畏的意思。而且我觉得在敬畏里面也有惧怕神，也有两种的原因。第一个就是怕神的威严，因为神是烈火，他会施行审判，他会惩罚，他绝对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同意知道吗？神是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，神是大而可畏的，但神也是有慈爱，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的话，神会原谅我们任何的罪。当然惧怕是不够的，还要什么？怕得罪神，怕他伤心，怕他不喜欢。我觉得这个更加重要，对于基督徒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是有关系，假设你爱一个人，你很不想他会伤心，他怕他不开心，怕他受伤等等。这个就是神要求我们更加在敬畏里面，在惧怕神里面有这一方面的惧怕，不是单单因为神是敬大而可畏的，因为不是单是神是公义的会审判我们才惧怕他，更重要是我们跟他的关系，我们是跟神是儿女的关系。我们，你对你的父亲，你有，如果你爱你的父亲，你父亲那么爱你，正常我们都会爱我们的父亲，我们会尽量做一些令到他不会令到他不喜欢的事情。这个就是真正的敬畏神的意思。我觉得神是更需要我们这样做，更是应该的这样做。好了，第二，我们要学习和在操练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怎么呢？怎么做呢？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的，他说有敬畏的心才有敬虔的生活。如果你心里面没有敬畏神的心态，你日常生活里面不会有敬虔的生活，对吗？对。 所以怎么做呢？应该怎么做呢？有几方面。第一个，可以追求圣洁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说，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的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这个也是因为父跟子的关系了。你父亲是个圣洁的神，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也应该追求圣洁，这个应该是我们学习应该做的。常常活在光明里面，不在黑暗里面。有罪不圣洁，就是我们在黑暗里面。如果 你没有罪，很行在光明里面，就是圣洁。好，还有呢，讨神的喜悦。哥伦多后书五章十九到十一节，请你们读好吗？所以
无论是自在之美，里外之外，我们必能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说话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，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，盼望在你们的良心也是显明的。
这段经文保罗就是大概说，无论我们是与主同在，就是已经离开了，或者是仍然活在世上，都应当立志要讨神的喜悦。我们得救称义是永恒的事，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应该是敬虔度日的。所以有没有存着一个敬畏的心，就是都看我们的行为表现是怎么样。而且有一点很重要的，我们每一个人最后都要来到神的审判台前，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吗？每一个信主的人，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受审判，就是已经在叫做跟与主同在的人，死掉的人都要，神会怎么样审判我们，你们懂吗？他是按照我们所做的来审判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说不公平，神你不公平，不会的，神一定最公平来审判我们，也按照我们所做的赏赐或者惩罚。好，第三个就是金钱生活，就是敬畏侍奉神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说，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造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经文说，基督徒已经承受了神的国，成为神的儿女了，得着永生的福乐，所以就应该学习存着感恩的心、敬畏的心、神所喜悦的来去侍奉神。在凡事上，只要讨神的喜悦，不要伤神的心。所以我就总结敬畏的生活是怎么样呢？就是在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之前，或者是讲每一句话最理想，甚至每一个行动，都要问问我自己，我这样做神喜欢吗？会不会得罪神？或者是我这个决定神会开心吗？有时候在想啊，所以中国人讲的三思而后行啊，是非常有意思的。但是当中，如果你让神成为你的做任何决定里面的一个先先问一问他，想一想他会怎么想，我相信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所讲每一句话，都能够得到神的喜悦。这个需要学习，需要学习。好，送一句经文给你们，箴言二十二章四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
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有富有，尊荣生命为赏赐。
这个是神的应许，宝贵吗？这个神是说他愿意赐给富有，是赐财富啦，尊荣还有生命为赏赐，赐给每一个敬畏神的人。这个不是我们所希望有的吗？好了，来到最后一个来总结了。总结以利沙医生给我们不同的提醒，告诉我们以信心来走这条人生的信心之路，就愿意顺服神的带领，乐意的去侍奉神，就会得着神的祝福。还有信心能够帮助我们被神使用，借着不同的侍奉的途径来祝福人，让人更加认识神，来敬畏神。好，我就用两个，我很喜欢用一些名人的他的话语来彼此鼓励。加尔文，他是法国的著名宗教改革 改革家跟神学家，他说，我们一起读，灵命最重要的信心，信心最重要的表现是祷告，灵命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信心，信心最重要的是我们祷告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多祷告就多认识神，认识自己，信心也是慢慢增长，当你信心增长的时候，人灵性就好，灵性好的话就慢慢一样一样来了，你就更加懂得神的心意，做神所喜悦的事情。还有呢，那个威廉罗劳威廉呢，他说，虔诚的人不再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，也不行世界道路，只遵行。这个费有非常有意思，但是问题来了，你知道神的旨意吗？在你身上知道吗？有些人知道，有些人还不搞不清楚，还在寻找，怎么可以知道呢？当你跟这个人的关系越好，你就越明白他的心意，对不对？好像有些夫妻结婚了很多年，那个太太跟先生给他一个眼神啊，他都知道下一步他应该怎么做，这就是这样。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那么亲密的话，只要我们跟神，他就你就会明白他到底要我们做什么，神的旨意是什么。好了，我当然今天的信息能够鼓励大家在信心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明白神，以及我们所行的都讨到喜悦，好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，再次感谢你，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，你借着以利沙的神迹奇事来带给我们鼓励，让我们在学习信心的功课的时候先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，借着我们的侍奉能够祝福其他人，跟教导我们能够知道你是大而何谓的神，让我们过一个金钱的生活来讨你的喜悦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